好，我们再讲五十一章，第九节，因为神给以色列，神必定拯救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应许，他们就做出祷告，呼求神能够实际的做出拯救的行动。但是上次我们看到五十一章的十七节，神做什么回应呢？他也发出他的命令，命令耶路撒冷说，兴起你自己，兴起你自己。所以上次我们看到是神发出第一个命令，吩咐耶路撒冷要做出行动。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同样的，神发出第二次的命令，神对耶路撒冷说，醒过来，醒过来， awake, awake。 照样神呼召耶路撒冷做出行动。而五十二章的十一节，我们会看到神第三次发出命令，命令耶路撒冷说，离开，离开。第三次呼召耶路撒冷必须要做出行动。神这三次的命令，命令他们做出行动，是要他们尽他们的责任。神预备的救恩，所应许的救恩，当这个救恩实现的时候，耶路撒冷必须要做出行动来参与已经实现的这个拯救的应许。神他将完成一个极大的拯救，这个极大的拯救，上次我们看五十一章的最末了的时候告诉我们，是神要把他对人类的罪所发出的愤怒完全的除去，不但是把它除去，而且是永远的除去。这是神拯救我们脱离神的愤怒和刑罚，神对罪的愤怒跟刑罚。但是不但如此，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神完成的这个救赎也将要使耶路撒冷成为圣洁，要建立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不再是不洁净的，不再是污秽的，乃是圣洁的。也就是说，神带来的这个拯救也要使我们不再过一个活在罪中的生活，而是过一个真正顺服神的生活。我们等等会再进一步说这个圣洁所具有的意义是什么。但是基本上罪是悖逆神，所以我们活出的所有的生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切所做的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不是以神为中心。而我们这种的自我中心带来我们整个道德上的败坏。但是如果是圣洁的话，我们就会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那么我们就可以在道德上真的是过一个道德上完全的生活。好，所以呢，神他完成这个拯救完全是他自己绝对的主权所做的决定，是他成就他所应许的，给以色列，给神的百姓应许，神要信实的来拯救他们。所以神按他自己的绝对的主权，他定义要施行拯救。同时上次我们也说了，神的拯救也是基于神自己的义，或者说基于神自己的公义。这个义不但是神对他自己，绝对不背乎他自己，也是在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关系上，或者说跟我们人类，他所创造的人类和创造者的关系上，神也忠于他所立的约。但是神预备了这个救恩，这是神的主权，神的恩典所给我们的礼物。我们人不是坐在那里就可以从天上掉下来，就是我们可以得到的。我们人也必须 用信心去接受。我们用信心去接受，我们乃是真正的愿意相信神所说的，也相信神所做的，而且按照这个已经实现的拯救的应许来做出行动。那这个信心不是只是一种理性上的，真正的信心一定有行为。这是新约的一位作者雅各书说，信心一定有行为。也就是说，我们的信心，当我们说相信神，我们相信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我们不能只是嘴里面说，真正的信心一定有一个实际的行动。我们会做出行动，去参与在神已经预备好的这个救赎、这个拯救当中。如果我们做出这个行动，我们就可以经历神拯救的大能，实际的变成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经历的，我们也可以经历神的同在。所以这也是神所要求的，人应当要尽的一个责任。所以换句话说，救赎一方面是神给人的礼物，不是我们配得的，我们是不配得，是神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向我们人类施恩，把我们不配得的拯救赐给我们。但是神也要求我们，我们人类必须用信心来接受，而这个信心一定会带出行为，不是只是嘴里说，也不是一种思想上的同意，这是一个我们生命的一个抉择。好，那等一等我们会再来讲更清楚的讲这两方面，因为这是今天这段经文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然而我们看到，正如前面在51章我们一再重复说，神或者以赛亚先知他们在这里讲到属灵的拯救，乃是使用巴比伦被掳的背景来作为一个意象，来提供一个思想的架构。所以我们等等会看这个字句的表面好像都是在讲到关于被掳，但其实我们会看到从49章开始，巴比伦这个名字就不再出现了。这之前确实神提到巴比伦的被掳，而且神也已经事先告诉他的百姓，他要兴起一个外邦的君王，异教的君王古列王，来救他们脱离巴比伦的被掳。而从49章之后，论到神应许要给他们一个更大的拯救，更根本的拯救，那就是属灵的拯救。因为他们为什么会被掳，是因为他们犯罪得罪神，所以只是解决这个被掳的问题，没有解决真正的根本的问题，那就是罪的问题。所以49章以后就开始论到神应许要提供一个属灵的拯救，救他们脱离罪，但是使用巴比伦被掳的背景来提供一个思想的架构，来作为属灵的被囚禁和属灵的拯救的一个例子。所以我们现在所看的神的应许，所应许的拯救乃是属灵的救恩。因此上次我们提到这个属灵的拯救包括神要把他对罪发出的愤怒完全的除去，这个神的愤怒将会终止，而且神要恢复我们做他的百姓真正应当有的状态。所以用以色列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对他们所要求的，或者说所期待的，他们应当成为祭司的国度，他们应当成为圣洁的国民，这些都是神的属灵的拯救会带给我们人类的一个新的状态。 然而神是怎么样来完成或者说来做成这个拯救呢？这是一个悬疑，一直要等到52章的第13节，神说看哪，我的仆人，到那时候才会提供一个答案。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神第二次对耶路撒冷发出一个命令，神命令耶路撒冷说醒过来，醒过来。神要他们好像从沉睡中醒过来一样，来抓住神已经完成的救恩，来享受神完成的救恩所带给我们的一个新的状态。他们必须从他们的不信移向信心，不但要相信神的应许，抓住神的应许，而且对神已经实现的拯救的应许，他们必须做出行动来参与，来享受这个救恩所带来的新的状态。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那么神就命令他们，进一步命令他们要做出什么样的行动呢？要做出行动来参与，来享受救恩带来这个新的状态。那他们要做出什么行动呢？第一个，神吩咐他们说要披上你的能力。第二个，神说你们要穿上你华美的衣服。这两个是正面的命令，所以他们要做出的行动有正面的，有负面的。正面的有两方面，第一个，他们要穿上他们的能力；第二个，要穿上他们华美的衣服。穿衣服，穿上，这是用一个穿衣服的比喻。今天早上我们大家起床，我们都把睡衣脱下，我们把现在穿的衣服把它穿上。所以这个穿衣服的比喻，圣经里面是用来表达表现出你真正是如何。你穿上意思就是说你要表现出你真正是如何。所以当神吩咐耶路撒冷穿上你的能力，这是什么意思呢？表现出你的能力，意思就是说表现出你真正是如何，表现出你的能力。但是耶路撒冷的能力是指什么呢？耶路撒冷的能力显然不是指耶路撒冷自己的能力，因为前面说得很清楚，耶路撒冷是没有能力救他自己的，就好像我们人类，我们没有能力救我们自己脱离罪。所以这个能力当然是指神的能力，不是指耶路撒冷自己的能力。但是怎么样穿上神的能力呢？也就是说表现出现在救恩已经带来的一个新的状态，也就是说你可以经历神的能力，可以实际上的去经历神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就是必须对神存着真正的信心。凡是对神存着真正的信心的人，也就是不再依靠自己，单单的依靠神，不但是单单的依靠神，同时是完全的降服于他，完全的顺服他和完全的信靠他。在以赛亚书第40章说等候耶和华，等候是用信心来耐心的来让神按他的时间和他的方式来行事。所以这也是信心的表现，等候神是信心的表现。所以如果一个人有真正的信心，他真的是完全不靠自己，只是依靠神，而且降服顺服跟信靠神的话，这样的人一定可以经历神的拯救，一定可以经历神的拯救。因为他不靠自己，他只靠神，所以神的能力一定会来提供这个拯救。而一个真正经历神拯救的人，一个 真正经历神拯救的人，神无穷的能力就在他的生命和生活中成为他的能力。所以为什么这里说穿上你的能力，绝对不是耶路撒冷自己的能力，是神的能力。凡是经历神拯救的人，神无穷的能力就在他的生命跟生活中成为他的能力，使他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从神而来的能力，去面对生活中一切的需要，去活出一个顺服神遵行神旨意的生活。所以穿上你的能力，神完成的救恩带来的一个新的状态。凡是蒙拯救的人，但是是以信心来接受神所预备的救恩，以至于经历了神拯救，所以神的大能，而且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力，就成为他的能力，可以来面对生活里面一切的需要。我们可以活出一个顺服遵行神旨意的生活。这是为什么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他为以弗所以弗所第一章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他求三件事。第三件事，他求神使他们能够知道神的能力在信的人身上是何等的浩大。多么浩大呢？就是叫基督从死里复活，而且叫他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如此的大能。所以神的能力是在信的人身上。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是在这方面不认识，而且得罪神。我们常常说神的标准很高，做不到，这就是一个对神的藐视，甚至等等我们会说对神的亵渎。亵渎就是出于我们人的骄傲，我们攻击神的能力。神预备的这救恩是神的大能，救我们脱离罪和罪的权势以及死亡的刑罚。神已经做成了，但是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穿上，我们必须做出行动，这是我们人的责任。我们要表现出，要活出我们所真正是的，也就是说我经历了这个救恩，我就应该活在这个神拯救的大能当中。这个能力就是我的能力，是成为我可以去经历的，在我的生命和生活里面是可以去经历的。但是神在命令，接下来命令耶路撒冷要穿上华美的衣服。这个华美的衣服的背景是出埃及记第28章第2节，神吩咐摩西，你要为你的哥哥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所以这是祭司的衣服，穿上华美的衣服，穿上祭司的衣服。在出埃及记第19章，神他以大能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为奴之地，把他们带到西乃山。在西乃山，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立约的时候神首先强调是神绝对主权的恩典来施行拯救，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值得配得神救他们，完全是神的恩典。好像老鹰张开翅膀拖着他们，把他们带到西乃的旷野，然后神跟他们立约，神说你们如果真正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那么在万民中你们就是我的子民。也就是说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所以我们说以色列国是在西乃山 神以大能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以后，神跟他们立约，这个国家就诞生了。在埃及的时候是奴隶，奴隶的身份不是一个，不可能是一个国家。但是神救他们脱离奴隶的身份，带到旷野，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做他们的王，君王，你们做我的百姓，神跟他们立约，所以这个国家就诞生了。但是神说你们就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也就是说在整个世界当中，神拣选了以色列人做他的百姓，其他的列国跟神没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关系。于是神接下来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要穿上华美的衣服，穿上祭司的衣服。接下来神称耶路撒冷是圣洁的城， Holy City， 圣洁的城。所以这是回到在西乃山，神跟他们立约，神说你们要归给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这祭司的国度最基本的概念就是他们得以来跟神建立这样一个关系，亲近神，这是他们的特权。但是同时他们就要成为一个中保，中间人，来使得列国的人也能够来认识神，能够得到这样的特权。所以这个祭司的职任在以色列后来，因为这时候立约的时候还没有祭司，还没有设立祭司的职任，但是在各个宗教里面其实都有祭司的这样的一种职任。所以创世纪亚伯拉罕、麦基洗德在当时是一位祭司。好，那么所以后来以色列历史当中，祭司就是来为百姓献祭，做神和他百姓之间的中保，来为百姓赎罪，来为百姓向神祷告，同时也把神的律法教导神的百姓。所以以色列是神从万国中拣选出来归他自己，他们要遵守神的诫命，那么他们可以成为神祭司的国度，来亲近神，并且做神和列国之间的中保，使列国的人也能够来认识神。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成为祭司的国度，相反的，他们转去随从列国的人去拜偶像。但是现在神说，穿上你华美的衣服，神完成的救恩使得神的百姓终于成为祭司的国度。所以他们要穿上祭司的衣服，他们必须表现出他们所是的。这是为什么在新约彼得前书第二章，使徒彼得他说，我们这些凡是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凡是真正的信徒，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所以在这个神完成的救恩里面，终于神的百姓成为祭司的国度，而且成为圣洁的国民，是属神的子民。那么这样的身份是有什么目的呢？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可以真正成为神和万国万民之间的中保，来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也就是宣讲神拯救的福音，神国度的福音。不但在这个完成的救恩使得神的百姓终于成为祭司的国度，而且他们终于成为圣洁的国民，因为这里神称耶路撒冷是圣洁的城， Holy City。 耶路撒冷现在在神完成的救恩 就被称为是圣洁的神。在以赛亚书的第一章，以赛亚先知在一开始，这卷书的一开始就已经定耶路撒冷的罪。在第一章的21节，先知说，可叹忠信的城变为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住其中，现在却有凶手居住。你们的银子变为渣滓，你们的酒用水掺兑，你们的官长居心悖逆，与盗贼作伴，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赃私，他们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的面前。然后第一章前面，神也是斥责他们的宗教的仪式，他们照样到神面前来献祭，但是神说，我巴不得你们把圣殿的门关起来，因为你们虽然维持你们宗教的仪式，可是你们的生活却是不义的。所以耶路撒冷城是不洁净的，不义的，不圣洁的。但是现在耶路撒冷城被称为是圣洁的城，当神完成了这个拯救，属灵的拯救，于是耶路撒冷城带来一个新的状态，被称为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刚刚读到，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神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和圣洁的国民。在立位记，神也不断地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圣洁的意义我们已经一再说明，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分别出来。首先是神的属性，神的品格，神是圣洁的，神是被分别出来的一位，也就是说是有分别的一位。是怎么样的有分别呢？只有神是宇宙的创造者，唯独他是创造者，我们所有的人类以及这个宇宙中一切的都是受造物，单单只有神是创造者，我们都是被造的。所以神是分别出来的，是跟一切的受造物有分别的，他不属于他创造的世界，他是超越他创造的世界，他是独尊独荣的，他是有绝对全能的，他统治他所创造的万有，他也掌管人类的历史。我们必须真正认识他是圣洁的，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但是神既然是跟我们一切的受造物有分别，特别是跟我们这些悖逆的罪人是有分别的，因此就引申在道德上，神是完全的，因为我们是罪人，在道德上我们是败坏的，我们是不洁净的。但是神跟我们是有分别，他是那位创造的神，特别在道德上跟我们是有别的，他在道德上是完全的。所以神要以色列人做圣洁的国民，意思就是说他们必须跟地上的所有的国家有分别，他们是神从地上万国中拣选的，把他们分别出来，使他们归属于神，所以他们跟其他的列国就是不一样的，使他们归属于神，做神的百姓。做神的百姓的意思就是说接受神的治理。所以神一再强调，你们要遵守我的诫命。如果他们真正遵守神的诫命，他们的生活就可以活出一个反映神的品格的生活，这样他们就可以为神做见证，可以做神跟万列国之间的中保。所以这个分别出来圣洁的概念，所有圣洁的国民就是指是专属于神的。所以为什么会幕跟圣殿里面的器具都是圣洁的？其实器具本身只是一个物件而已，但是因为这些东西是被分别出来，只是在神的殿中被使用，不可以做其他任何的用法，所以就是圣洁的。那么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刚刚我们读的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成为祭司，有君尊的祭司，而且我们成为圣洁的国度，也就是说神拯救我们， 使我们跟所有世上仍然活在悖逆的生活中的人是有别的，我们是单单属于神的，因为神救了我们。我们因为这个拯救，我们经历神的能力，神的能力也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继续不断的成为我们的能力，我们就可以有能力去遵守，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就跟所有悖逆的所有的罪人是有分别的。我们可以真正活出一个所谓圣洁的生活，在道德上也是完全的一个生活，来为神做见证，来使这些仍然活在罪中的人，他们能够看见我们活出的生活怎么样反映这位看不见的神，所以我们就可以为神做见证，来使他们得以认识神，得以也像我们一样的愿意悔改，而且相信神。所以神完成的救恩使神的百姓成为真正圣洁的百姓。所以一个真正蒙拯救的人，他的生活一定是跟过去活在罪中的生活一定是有分别的。也就是说，过去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随心所欲，我们一切都靠自己，也是追求自己所要的。但是当我们蒙了神的拯救，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不再过这种悖逆的生活，我们有能力可以过顺服神的生活，而这样的信心一定有行为，这样的悔改一定会结出悔改的果子。意思就是说，所以我们一定可以经历神的能力，我们可以活出一个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是遵行神旨意的生活。所以当神称耶路撒冷是圣洁的城，神同时说明理由是为什么，他说未受割礼跟不洁净的人必不再进入你中间。这个未受割礼，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旧约的背景，割礼是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赐给他一个立约的记号。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其实与神和以色列人立约是在同样的一种就是说是类似的，都是神绝对的主权的恩典，拣选亚伯拉罕，拣选以色列。亚伯拉罕原来是住在两河流域加勒底的吾尔，那是一个拜异教的一个地方，所以神的怜悯，神绝对主权恩典，当他还在吾尔的时候，神的呼召临到他，要他离开他的本地本乡，往神要指示他的地方去。神跟他立约，神应许要使他的名成为大名，使他的国成为大国，而且神要赐福给他。神说不但神要赐福给他，而且万国都要因他得福。所以这是神要把救恩带给我们全人类，这是神自己所定的一个旨意跟计划。所以当神这样子拣选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完全人其实就是把自己委身去遵行神的命令，而不是指你必须不犯罪。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关系之下，神是全能的神，他在神面前把自己委身遵守神的命令，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神要做他的神，也要做他后裔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而且神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为业。于是神把割礼赐给亚伯拉罕作为立约的记号，所有以色列的男丁生下来第八天都要行割礼。但是我们要了解，割礼只是一个立约的记号，真正的 割礼的意义是他们跟神这个立约的关系之下，他们必须做完全人，他们必须把自己委身去遵守神的命令。因此在旧约里面，未受割礼的人就是指以色列以外的这些外邦人，因为他们是不是神所拣选的百姓。很多时候这个未受割礼的人也被用来指以色列的敌人。然而如果我们认真的去读旧约，我们会发现未受割礼的人不仅仅是包括外邦人，也包括了许许多多心中没有受割礼的以色列人。这是为什么我刚刚特别说明割礼不过是一个身体上的一个记号。凡是受割礼的人如果是属于神的百姓，所以神也说没有受割礼的人必须被剪除，因为这个人不顺服神，表明他就在这个神立约的关系之外，不属于神的百姓。但是外面身体受的割礼必须真正把这个立约的实质表现在实际的生活中，那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把心中各样的污秽除掉，必须真正的把自己委身来顺服遵行神的诫命，这是神对以色列人这个割礼的意义。因此很多心中没有受割礼的以色列人，也就是所谓的未受割礼的人。因此耶利米书第九章神的话说，耶和华说，看哪，日子将到，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却未受割礼的人，就是埃及、犹大、以东、亚门人、摩押人和一切住在旷野剃周围头发的，因为列国的人都没有受割礼，以色列人心中也没有受割礼。所以这里未受割礼的人，也就是心里污秽不洁净的人，心中没有受割礼。这是为什么耶利米书第四章耶利米先知说，你们要自行割礼，把你们心中的污秽除去。因此未受割礼的人跟不洁净的人，其实都是指向污秽不洁的人。耶路撒冷被称为是圣洁的城，因为这些所有不洁净的心里面的不洁净，活出外面不洁净的生活，他们不能够再进入耶路撒冷。这就表明神完成的救恩使耶路撒冷成为真正被分别出来，真正顺服神没有被污秽的神的百姓。但是负面的，神吩咐耶路撒冷说要抖下尘土，起来坐，三个动词，抖下、起来、坐。同时也是一样，两个负面的命令，同时神吩咐耶路撒冷要解开你颈项上的锁链。这里也是一样，用巴比伦被掳的背景来作为一个思想的架构。虽然救恩是神的工作，是神把他们从羞耻的尘土中举起来，把他们从奴役的锁链中解开，也就是说这个拯救完全是神所做的，神使他们从尘埃中被举起，从罪的羞耻的尘埃中被举起，从罪的奴役的锁链被解开，他们是接受的人，接受神的救恩的人。然而这里神也很清楚表明，他们不是只是被动的接受，神命令他们必须运用他们自己的意志和努力来回应神为他们所做的工作。耶路撒冷不只是被从尘土中举起， 神命令他们，你们要起来，你们要抖下尘土。照样，耶路撒冷不只是被解开颈项上的锁链，神命令他们必须为自己解开自己颈项上的锁链。所以这四个正面跟负面的命令都是说出人的责任，救恩是神所完成的，是神的主权所赐给人的礼物，但是人也有责任，人要以信心来接受，要相信神完成这个救恩已经做成了，我们要相信神所做成的，我们做出行动去参与这个救恩所带来的新的情况。因此在新约使徒们的教训，罗马书第六章，使徒保罗用洗礼作为一个比喻来描述基督所完成的救赎。我们在接受洗礼的时候，在当时是身体整个浸在水里面，然后从水里面上来，所以保罗说我们是接受了这个救恩，乃是好像洗礼一样，我们进入水中的时候是与基督同死同埋葬，从水里面起来的时候是与基督同复活。这是一个比喻来描述基督完成的救赎，这已经完成救赎带来的一个新的状态。所以我们与基督同死，意思说我们像罪是死的了，罪的权势在我们身上再也没有罪，这个权势在我们身上再也没有捆绑的能力了，再也没有奴役的能力了。但是不但是我们与基督同死，脱离了罪的奴役跟捆绑，我们也与基督同活，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有能力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所以保罗说你们像罪是死的，你们像神是活的，这是神完成的救恩这个真理的部分，这是一个已经继承的成就的一个救赎的新的状况。但是保罗接着就提出一个劝勉，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把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把自己献给神，并且把肢体做的义的器具献给神。一样的，我们有我们的责任，不要容罪在你身上作王，不要把你的身体献给罪做器具，凡事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把你的身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因此接下来第八章保罗说，弟兄们，这是指信徒，这样看来我们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如果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这也是人的责任，你们不要顺从你们的肉体活着，你们要靠着圣灵致死你们的肉体，也就是我们心中的私欲，那我们就可以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我们就必要活着。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也是讲类似的同样的话，不过用不同的方式表达。所以在以弗所书一到三章，使徒保罗说神已经在基督耶稣里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已经赐给我们，所以第一章就把所有在基督带来的这个拯救的恩典详细的列举，第二章第三章继续的讲到基督的拯救带来的这个新的状态，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隔断的墙被拆毁了，所以这个福音这个救恩不但只是给犹太人，也是同时赐给外邦人，犹太人跟外邦人在基督的里面蒙都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得拯救，并且成为一个身体。这是保罗继续讲到第四章，基于这个神完成的拯救，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既然蒙召，我们领受这个救恩，我们有我们的责任，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第四章的二十节，你们学了基督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败坏的，又要把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意思就是说我们领受这个救恩，我们不应当还活在过去那样的一种罪的生活里面，悖逆的生活里面，我们要穿上新人，我们要表现出我们真正所是的。现在我们是领受了神拯救的这个工作所带给我们的救赎，所以我们要穿上新人，我们要活出一个生活是跟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我们要活出我们真正所是的，这是我们的责任。哥罗西书第三章同样他说，你们既然与基督同死，他还是用洗礼的这个比喻，并且你们若是与基督同复活，所以你们就要怎么样，你们就要致死你们地上的肢体，而且你们要弃绝一切的邪恶和污秽的言语，你们要脱去你们的旧人，你们要穿上你们的新人。同样的是说明人应当尽的责任，但是我想很多对很多基督徒来说，一讲到人的责任，我们又回去以前靠自己的这个里面泥堆中，我们人就是会靠自己，所以既然要穿上，既然要脱去，要穿上，我们就立志为善，因为这是我们人的责任呢。既然是我的责任，所以我们就立志为善。罗马书第八章说，立志为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为什么？我还是回到以前没有悔改，没有蒙拯救一样，完全是靠自己。如果我们是靠自己，我们是没有能力的。所以要脱去，要穿上，不是靠自己立志为善，而是继续不断地做出意志的抉择。那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节告诉我们说，你们要顺从圣灵而行。我们仍然要天天做出我们悔改和相信的这个抉择。悔改就是说我拒绝听从，拒绝按我自己的意思生活，我弃绝我的自我，转向神，然后呢相信，我们说了全然依靠神，顺服神。所以加拉太书第六章他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看到吗？不是我们立志为善，是我们继续不断做出我们这个意志的抉择，我选择顺服神，顺服圣灵，我选择拒绝听从私欲，拒绝听从自己。所以我们顺着圣灵而行，我们就不放纵我们肉体的情欲，情欲跟圣灵相争，圣灵跟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你们就不在律法之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淫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这句话很清楚哈，基督徒不要以为你受了洗你就买到上天堂的票。你如果继续顺着圣灵而行，你就可以过圣洁的生活，但是如果你继续顺着你的肉体私欲而行，你是活在这样的一种跟过去完全没有分别的生活里面，这样的人断不能进神的国。所以 如果我们顺着圣灵而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因此使徒保罗警告加拉太，他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所以救恩是神的能力，神所做的工作，但是我们人有人的责任。我们的责任简化来说就是悔改跟相信，而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要选择顺服圣灵，拒绝我们自己肉体私欲，就是说拒绝各种引诱我们的。当然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也在撒旦不断的试探之下，我们就发动我们的私欲，但是我们要拒绝，不要听，不要按我们的私欲，我们选择顺服圣灵。那么神的能力就是我们刚说我们可以穿上神的能力，神的能力就是我们每天生活里面成为我们的能力，我们就可以从神支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力，来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来面对我们生活一切的需要。好，所以这是神给耶路撒冷的命令。接下来神说，因为耶和华如此说，这里我们和合本把这个连接词省略了，这里这个因为就表明52章接下来的第三节到第六节是为第一节到第二节神的命令提供一个解释，说明耶路撒冷应当做出行动的理由。为什么耶路撒冷应当做出行动？乃是因为神所说的话，神所说的话，神保证耶路撒冷的得拯救，也就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神一定会信实的成就，神的话是绝对可靠的，神保证他应许他要拯救耶路撒冷，就会照他的应许来成就。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耶和华如此说，因为耶和华如此说。所以这个以色列耶路撒冷为什么要做出行动？因为耶和华说他定义施行拯救，而且他一定会完成这个拯救，所以对于已经实现的拯救应许，他们要做出行动来，来参与，来享受这个应许带来的这个新的状态。那耶和华说，你们是无价被卖的，并且将无银被赎。以色列人被卖是指他们的被掳，他们被掳是无价被掳，而神说神要救赎他们也是无银被赎。这个话要表达的主要的意思是，这一切全在于神自己的旨意。犹大的被掳不是因为神被迫要付钱给他的债主，而把犹大卖掉来得到现金去负债。所以他说你们被卖是无价被卖，意思就是说不是因为神他需要付钱给他，神要付钱给神的债主，所以神就把犹大卖了，拿了这个卖犹大的现金来负债，所以你们是无价被卖的。他们的被卖纯粹是出于神自己的旨意，是神对于他立约的百姓的罪所发出的愤怒 和刑罚。他们的被卖纯粹是神的旨意，是神对他立约百姓的罪发出的愤怒和刑罚。照样也是基于神的旨意，神决定他要赎回耶路撒冷，他是信实的持守他和他百姓所立约所立的约，他立约的爱是不改变的，也就是说他会忠贞的做他们的神，来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所以犹大的被赎回也是基于神的旨意，他不需要付给任何人赎价，神不需要付给任何人赎价，是基于神自己的旨意，他忠于他和他百姓所立的约。换句话说，耶路撒冷的被卖和赎回并没有涉及第三者，无价被卖，无银赎回，没有涉及第三者，完全是神和他百姓之间的事，并且是随神的旨意，是神随他的旨意做这样的事。神乃是他百姓的拥有者，不但神是他百姓的拥有者，而且神是拥有绝对主权的拥有者。在他百姓的身上，神他的百姓是神的，以色列人是神的产业，所以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是神拥有他们，而且神是有绝对的主权拥有他们，因此一切全在于神的旨意。无论被卖，无论是赎回，都是基于神的旨意所做的。神拥有他们，而且神有绝对的主权拥有他们，所以一切都在于神的旨意，没有第三者涉及，不涉及第三者，纯粹是神和他百姓之间立约的关系。所以神定义要拯救，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挡神做这样的事，没有什么障碍可以阻挡神要拯救他的百姓，除了一样，除了神的公义之外。但是我们上次已经讲了，神的拯救乃是在神公义的本性之内来行做的，所以神首先他的拯救满足他自己公义的愤怒的要求，这是53章接着会告诉我们，他差他的仆人来为我们接受这个罪的刑罚，而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同时神的义，神的公义也是在他和他百姓立约的关系上，他是不改变的，以忠贞的爱爱他们，他一定会提供这个拯救。因此既满足他自己愤怒和刑罚公义的要求，也满足他跟他的百姓这个立约的爱的要求。所以神说，因为你们是无价被卖，也是无银被赎，这一切都是神随神的旨意来所做的。但是接下来又是一个因为，我们和合本又是把它省掉了，因为主耶和华如此说，这里又是神进一步的提出说明第三节为什么神定义要拯救他的百姓。神把他的百姓卖了，是神所做的决定，但是神也定义要拯救他的百姓。那现在就进一步说明为什么神定义要拯救他的百姓，但是这里跟第三节 都是表达神所说的话，然而这里加上一个主耶和华，这个主就是强调神绝对的主权。神是那位以绝对的主权掌管万有的，因为他是创造万有的神。现在说话的就是这位有绝对主权掌管万有的这一位在说话，但是再加上耶和华，我们说耶和华是神和以色列立约的名字，也是他自我启示，借着耶和华这个名字，神启示他自己，他是先于世界而存在，是自我存在，并且是永恒的。在他跟以色列立约的关系上，他表明他会信实的与他们同在，这是基本的。那我不要再重复，我们已经一再说明这个耶和华这个名字，神的自我启示包括很丰富的含义。所以主耶和华就加强两个并列在一起，就加强神的话的保证。而主耶和华说什么呢？他说，起先我的百姓下到埃及，在那里寄居，又有亚述人无故欺压他们。这里神是回顾以色列被欺压的历史，举出神拯救他无助的百姓的例子，回顾以色列被欺压的历史，举出神过去拯救他无助的百姓的例子，来为将来提供他们能够继续信靠神的基础。所以在以色列历史开始的时候，这里神说，我的百姓下到埃及，在那里寄居。我们晓得雅各一家70个人到埃及，在那里寄居，因为迦南地跟埃及都有很大的饥荒。可是雅各的一个儿子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结果在埃及成为宰相。所以神的事先向埃及法老王启示，将有7年的丰年，紧接着7年的荒年。但是这个荒年很大，以至于这个丰年就算不得什么，但是约瑟给法老提供很智慧的建议，以至于法老就立约瑟做宰相，来在7年的丰年中把粮食储存起来，以至于在7年荒年的时候就可以有粮食。所以雅各跟他全家在荒年的时候，连迦南地也是极大的饥荒，他们就下到埃及，所以在那里是寄居。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是要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好，但是他们在埃及寄居的时候，在出埃及记我们看见埃及人苦待他们，要他们盖这个饥祸城，他们在很苦的当中，他们向神发出哀嚎，所以神看见他们的困苦。因此出埃及记3章，神对摩西说，他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神应许要给他们的地方。所以神他看见百姓，他的百姓的困苦，神就介入来拯救他们。这是在以色列历史开始的时候，神拯救他无助的百姓的一个例子。而现在呢，现在神说又有亚述人，其实这是 lately， 也就是说近来有亚述人无故欺压他们。近来亚述人 当然北国是被毁灭了，但是在以赛亚书37章记载了亚述人怎么样无故的欺压以色列人，亚述王西拿基利来攻打耶路撒冷，也就是围攻这个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几乎要被攻陷了。在这样的最无助的状况之下，西西家王寻求耶和华神，于是神也照样拯救了他无助而且不配的百姓。因为西西家王开始是跟亚述王结盟，但是呢，结果亚述王不买他的账，他仍然继续来攻打耶路撒冷，所以最后他转向神，所以神拯救了他无助而且不配的百姓。在过去以色列受欺压的历史中，神拯救他无助的百姓，因此神岂不也将要照他所应许的拯救他们脱离巴比伦的欺压吗？而且神更是要照他的应许拯救他们脱离罪的囚禁。所以这是神回顾他们过去被欺压的历史，神在他们无助的时候拯救他们，这成为他们将来可以继续信靠神的一个基础。接下来就描述以色列现在的状况。耶和华说，首先耶和华说什么呢？耶和华说，但现在我在这里有什么呢？这个希伯来原文哈，可以有几种可能性的意义。一个就是但现在我在这里有什么呢？另外一个是我们和合本翻译，但现在我在这里做什么呢？现在就现在神百姓的光景，现在我在这里有什么呢？现在神百姓的光景到底是如何呢？神找到神百姓有的情况有三方面。第一个，我的百姓无价被掳。神再一次说明，犹大的被掳是神的旨意所决定的，并不是神被迫把他们卖掉，他们仍然是属于神所拥有的产业，是神因为他们的悖逆使他们接受神的愤怒跟刑罚，所以我的百姓是无价被掳。但是接下来统治他们的人呼叫，这个字可以，这原文是说统治他们的人哭泣，但是也可以把它翻成咆哮。如果统治是统治他们的哭泣，这就是描述以色列的统治者在这种被压欺压的情况之下哭泣，表达他们的无助。但是如果是描述统治他们的敌人，那么就是统治他们的人咆哮，也就是他们整天在这些欺压他们的人的咆哮之下。无论如何都是描述神的百姓悲哀无助的光景，他们落在极度的悲哀无助的情况当中。第三，神说我的名继续不断整天受亵渎。在古代的世界，一个国家的命运是跟他们所敬拜的神密切的联系在一起，所以以色列跟犹大的被掳就被列国的人看为是他们所敬拜的神是假的，是没有能力的。所以我们在以赛亚书第36章，这个西拿基利差拉伯沙基他的将军来挑战以色列人的时候，他说，你们要谨防西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哈马和雅尔巴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瓦因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这些国的神有谁成就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所以这就是古代的一个概念。因此耶和华差以赛亚先知去告诉西西家说， 要这样对你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所以神的名，当神的百姓被掳，就继续不断整天的受亵渎。所以亵渎神这个概念在圣经里面是指什么意思呢？是指出于人的骄傲，攻击神的能力。在这里出于人的骄傲，有哪一个国的神能够救他们的国家脱离我亚述王的手呢？耶和华能吗？这出于人的骄傲，攻击神拯救的能力。所以圣经里面所有的亵渎，亵渎神，都是以出于人的骄傲冒犯神的威严和神的权柄，这叫做亵渎。因此以西结书36章，神说因为他百姓的罪，他要把他们分散在列国中，但是因此神说我的名在列国中终日被人亵渎，因为列国的人认为这是以色列人所敬拜的神没有能力拯救他们，而且这个神不是真正的神，所以神他一定不会容许这样的事情继续不断的存在。因此以西结书36章，神说他要为他的名的缘故，他要做出拯救的行动。因此接下来神就以两个所以来回答，我在这个情况之下将做什么呢？我们刚刚说这个第一句话可以有两种的意思，一个是但现在我在这里有什么，所以就列出当时以色列的情况，但是同时但现在我在这里做什么，神就用两个所以来回答他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的百姓将认识我的名，这是指神将在他百姓的敌人面前彰显神的大能，以至于神的本性跟品格都将明显的向神的百姓和神百姓的敌人显明出来。神他要在他百姓的敌人面前彰显神的大能，做出拯救的行动，以至于神的本性跟品格都会明显的毫无错误的向神的百姓和神百姓的敌人显明出来。神的权柄跟能力，神的怜悯，神的信实，神的这个所有神所拥有的本性，他是圣洁的等等，都会清楚的彰显出来，使得列国的人和以色列人都能够认识神的名。我们已经说神的名，神向以色列人的自我启示就是耶和华，所以列国的人跟以色列都会认识神的名，也就是会认识耶和华按照他所启示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他们可以真正认识按着神的启示认识他真正是怎样的一位神。但是这个认识在圣经里面从来不是单单指知识性的认识，我们认识神，我们耶稣说什么是永生呢？永生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些认识都，这个圣经里面一切这个所谓的认识不是单指知识性的，我们说这个字本身是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被用在夫妻同房。亚当认识夏娃就生了一个儿子，名字叫做该隐。以利加拿跟他的妻子哈拿同房，圣经是说以利加拿认识哈拿就生了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撒母耳。所以呢，认识不是单指知识性的，这是一个个人的经历的认识。换句话说，认识神是按着神启示，神所启示出来的他的本性和品格，去在我们的生活和经历中建立我们跟神之间一个个人的关系。 所以不是单单知识性的，乃是按着神所启示他自己的品格和他的本性，按着这个启示，我们在我们的生活跟经历当中去建立我们跟神之间个人的关系。所以神应许他一定会在以色列的敌人面前做出拯救的行动，彰显他的大能，所以他一切的本性跟品格都会清楚无误的显明出来，使无论是列国的人或者是以色列人都得以认识他，都能够按着他启示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在他们个人的生活和经历中，他们可以跟这位神来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但是最后神说，所以在那日，又是一个所以，我是说话的那一位，看我， Behold me、okay。 在那日我是说话的那一位，一方面有可能是指神到那天人就会知道神是启示他自己的那一位，这就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的意思，到那天人会知道神是启示他自己的那一位，他所说的话在他百姓的经历中被证实了，同时因此就证实他确实是他所说的，他所启示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但是这也可以是指在过去神是借着先知做神的代言人，但是将来在那日神将直接的对他的百姓说话，那日我是说话的那一位，神将直接他亲自 in person 对他的百姓说话，所以他说看我。无论如何神应许将来他的百姓要得享他的同在。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虽然神一再的保证他要施行拯救，他特别是要施行这个属灵的拯救，这是他绝对的主权所定的旨意，因此他救我们脱离罪的辖制，脱离罪的刑罚，但是这是神自己绝对主权所做的决定，也是神自己所做的工作。然而我们也有人的责任，特别是蒙救赎的人，我们是要以信心来接受神为我们的预备，但是也要用信心相信神已经做成的这个拯救带来的这个新的状况，我们做出我们的行动去参与去享受神的救恩带来这个新的状态。所以我们要脱去我们的旧人，我们要穿上我们的新人，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但是这个责任不是立志为善，是我们继续不断每一天做我们意志的抉择。我们做一旦做了这个意志抉择，我愿意顺服神，我就经历神的能力，使我可以轻而易举的不费力的我就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所以这个意志的抉择是非常的重要。你想想看，我们人的一生就在于我们做出什么选择和决定。你决定要读一个博士学位，如果你意志非常坚决，不管你遇到多少的挫折，你一定会完成你做的这个决定。所以为什么圣经说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但是这句话基本还不是在用在我们一般的生活各方面，乃是用在属灵上跟道德上。在属灵上和道德上，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好，请大家起立，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真的孩子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实在我也了解，对我们人来说这是很困难明白的， 我们人的逻辑，我们很难去调试关于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很多的基督徒就是认为我得救了，我就好像可以躺在那里，我就可以进天堂。但是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得救是拯救是神的工作，而我们蒙救赎的人也有我们人的责任。我们不能够就是不做出任何的行动，而我们所做出的行动基本上是从我们心中所做出的意志的抉择作为一个起点。这个意志的抉择，我们选择顺服圣灵而不听从我们自己肉体的私欲，那么我们就可以经历神拯救的能力，天天经历，在我们一切生活当中凡事都可以经历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神的大能。这个拯救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所以这个能力是我们的，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圣洁的生活。我们能够真正成为祭司，有君尊的祭司和圣洁的国民，来为神做见证。所以我们真是来祈求神，你帮助我们，不要轻轻忽忽的把所听见的话丢在脑后，真是让我们存着谦卑，我们来寻求圣灵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我们可以真正来参与在神你带给我们这个救赎，这个全新的一个蒙福的光景当中，圣洁的光景当中。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